接下来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我们先请卢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约拿的神迹。
好，大家早安。我们已经读过我们所选在福音书里面的四段经文，马太福音里面有两段的经文，路加福音也有一段经文，我们刚刚也读了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一到第十三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是继续照着马可福音的进度，我们往前，我们来思考福音书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所给我们里面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把它挖掘出来，成为我们信仰的建造，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是唯独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这个那五个字约拿的神迹。我们题目是用约拿的神迹，偏偏我们所选的马可福音里面呢，没有这五个字，没有这个片语。那这个片语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马太福音我们所读的经文，出现在路加福音所读的经文。我们把它对照起来看，摆在一起看，我们大概可以很快就看清楚，所指责的是同样的一个经过。当然马太福音里面是第十六章，还有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大概是耶稣基督生平里面所面临到的，大概指的同样的一件事情。那里面讲到什么？那里面讲到法利赛人，那些当时代的神学家，那个时候的神学家，其实他们代表的就是他们的信仰宗教的权威。这些人一直窥探着主耶稣，因为这个人从哪里出来？拿撒勒出来。拿撒勒出过什么样的好人呢？加利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先知呢？没有。照道理讲，所有懂得的、会书卷的、能够讲解、能够讲道的，那一定是从我们的学派里面出来。而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师门啊。我们古代读书人有的时候啊，是讲究这个的啊，讲究你是什么学派的，你是什么书院的啊，你从什么这个学派训练里面你脱颖而出的。而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没有，竟然能来讲解上帝的话语啊，而且他讲解有权威、有权柄，众人喜欢听，所以这些神学家们啊，就很不思味道了。他们要来窥探，他们要来试探，他们要来抓耶稣的把柄啊。他们就来问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好不好？”啊，这不同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记载的告诉我们说，他们想要来试探他，他们想试探。其实如果你单单从这个试探这个词汇来看呢，福音书里面被试探最多的这个对象就是主耶稣。而谁来试探他呢？多半都是宗教领袖，不是一般的百姓。一般的百姓他们听主耶稣讲道，反而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感受到说，诶，这个人讲的 与文士们所讲的不同，因为他所讲的里面带着有权柄的，借着宗教的名义要来试探耶稣的，反而就是那些宗教领袖。所以绝大多数试探者是谁？是法利赛人，是文士，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派来的祭司或者是利未人。这些人他们聚集到耶稣的跟前，他们提出问题来，就是想要来试探他。所以被试探最多的那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而试探者绝大多数来自宗教圈里面的人。这是一个很光怪陆离啊，一个很反合的一个现象啊。而事实就是这样子，他们来问耶稣基督，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因为你好像俨然宣称自己就是那位要来的，你把你自己好像与基督同等起来了，你好像所表现出来所宣扬的就是在经上所指着的，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啊，应当是一个很显赫的身世，应当是要带来有显赫的功业，使大卫倒塌的帐幕能够重新被复兴起来，被恢复起来的，为什么在你身上我们看不见呢？所以他们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来问耶稣，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曾经提到过，保罗书信提到什么？他说犹太人要的是什么？希腊人要的是什么？犹太人要的是神迹，而我们所读来的神迹绝大多数也的的确确从圣经里面我们读来的是行在以色列人面前，行在以色列人当中，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几乎绝大多数的神迹，所谓的神迹都是在历史里面行在以色列族里，都是在当时代的犹太社会里面。犹太人要的是神迹，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记录下来的神迹也是最多的，但是真正能够把他们的信仰给建立起来吗？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不是这样子的。神迹能够把一个人的信仰给建立起来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可能我们也盼望能够有神迹，好像有神迹就能够使一个人的信仰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使得信仰能够得着坚固了，好像神迹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啊。那希腊人呢？按照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希腊人要的是智慧，所以希腊的文化所留给我们的也的的确确是许许多多的爱智慧的所谓的哲学。但是智慧能够使我们真正找到人生的归属吗？所以这个都是成为整个人类文化里面的文明人类的追求两个很大不同的轨迹，两个很大不同的方向。一个是我要能够看得见那个神迹，那个超然的出奇的，让我们能够好像眼睛能够一亮，能够开我们的眼界。另外一个是要开我们的这个悟性，开我们的这个心窍，这个智慧啊。但是真正神迹是圣经里面信仰上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吗？不是耶。圣经让我们看了，保罗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保罗他特别强调的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所说的所讲的道，所说的话，不是用什么？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用高言大志。言下之意啊，保罗还是讲道，只不过他所讲的道他不是用委婉的言语，不是用讨好他的听众，看他的听众的背景如何，是什么样年龄阶层，什么样社会背景啊，我们他就来调试他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啊，用这个委婉智慧的言语好像要把人给笼络过来。不是， 他说是靠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你从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的那些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所到之处，他所做的还是讲道，还是教导，还是问题解答，还是宣讲那福音的信息，要介绍，要指证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只不过他所讲的内容啊，不是高言大志，不是讲那个这个哲学，他也不是到一个地方要来行神迹，要让人能够开眼界，用神迹神医来吸引人到他的跟前。没有，保罗讲，他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所说的话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马上我们就知道他所做的其实就是讲道，就是宣道，就是正道，就是布道啊。第二章我们从第一道读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弟兄们，从前呢，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所以很多人想上帝的大能一定透过神迹才显出来，好像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大能，那没有第二条路，从神迹上面来，从医病，从超然的这种神奇的事情。结果保罗这边他也讲上帝的大能，但是他讲上帝的大能从哪里来？从他所讲的道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很根本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啊！这些法利赛人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说，你在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你在我们的眼前你表演一下，好叫我们能够知道，好叫我们能够凭着神迹来印证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你自己所宣称的那位受膏者。他们的心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子，他们来考啊，来考耶稣，他们来试探，他们来试耶稣，他们来探耶稣，要求神迹。而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回答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了，邪恶淫乱的时代还能够求什么样的神迹呢？到底有没有神迹呢？有啊，记录在你们的案卷里面呢。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心没有被打开，眼睛没有被打开，能够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确切可靠的话语里面看到上帝的能力，那就算是显神迹给你看也一样没有用。这里面主耶稣他提到了有没有神迹，他也并不否定，的确有神迹，耶稣基督就行了许多的神迹。事实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闻，他们甚至自己见证也看到许多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到底他们心里面所想要的那个神迹是什么？这个带给我们一种莫大的一种好奇啊！到底什么样的神迹能够成为一个人说好，我信仰就奠定，这是我足够的一个神迹。其实告诉我们呢，永远没有止境的。一个人看到一件神迹，他可能想办法来把它解释，不当一回事，他要求你再给我一个神迹。一个人得着了某种的一种好处，能够成为他信仰的一个根基吗？不一定。 很可能他要求那个不算，再大一点，再显出你真正的能力啊，那我就愿意接受，我就愿意相信。等到真正临到，按着你的心意临到了，你会信吗？我们也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在个别单独的人身上所看到的例子，而是在一个群体上面看到的例子。在哪里？在以色列会众里面。出埃及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估算大概有200万，有200万。因为数典壮丁都60万了，壮丁60万了，你大概推算过来的全部老幼妇孺合在一起大概有200万的人口，因为圣经上面的确提到这样的数字，再加上这么多的这个闲杂人还有他们的牲口，浩浩荡荡的，整个以色列会众他们所见证的神迹有多少？但是他们有10次在那边试探上帝，在那边窥探上帝的作为，在那边试探上帝。所以不单单是一个个别的一个例子啊，是这么集体的，这么多人里面一大堆人有了一次神迹，有了一次上帝的拯救，能够真正让他们专心一意的用纯一清洁的心来跟随上帝吗？没有，不一定。那种要满足自己的眼目所看到，要满足自己心里面所祈求所盼望的，那永远没有止境。以为一件神迹就能够奠定人的信仰，可能成为那个人的网罗，还继续盼望要求另外一件更大的神迹。既然你都愿意行这个神迹，为什么不要行更大的一件呢？更能够坚固我的信心呢？哎呀，人的心就像这样子一样。所以圣经上面再三的告诉我们，真正建立人信仰是从上帝的道，那生命的种子要能够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用道来建造信仰。听道，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就像保罗所讲的，保罗说，我到处所到之处，不是以神迹神医来号召，圣上帝的能力神迹奇事会随着他所印证所拣选的仆人，这是事实。所以保罗他到以弗所，有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吸引了许多的人，但是他真正所做的工作不是在行神迹，而是在推拿奴的学堂里面，早晚跟当地的这些百姓来讲解，来辩论，来回答问题，来讲道。他在哥林多我们刚刚所读的，他说，我所说的话，我所讲的道，言下之意就是讲道，就是用教训，用讲道来打开人的心。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呢，虽然我们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但是我们不凭着血气行事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所依靠的是什么？是有能力的兵器。那个能力的兵器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知道他真正针对着人在信仰上的拦阻是什么。信仰上的拦阻是什么？是一大堆的计谋，是人心里面的这个碉堡，人心里面呢构筑了许多的碉堡。那我们要靠着什么能够把这些碉堡、这些营垒能够攻破，能够把人的心给掳回来？什么样的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兵器呢？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要叫我们来思考了。没有别的，就是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道。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才能够打胜仗。而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唱说，求主能够使我们能够成圣圣洁，用什么？圣经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是，求主用你自己的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用你的道使他们成圣。这个是能够真正带着有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你们 知道你们能够好像能够看这个气象，看这个天后的变化啊。这边讲说分辨天上的气色，如果晚上天发红啊，又发黑，哎呀，你们说大概是天要晴了；如果发红又发黑，你们说糟糕，要有风雨了。我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但是我们不能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分辨这时代的征兆呢？这个时代的分辨这时候的记号，这个神迹啊，其实就是 sign， 就是那个记号。为什么不能够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呢？这才真正重要的。我们会气象预报，现在能够越来越准确的把这个气象能够计算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卫星的图一照，全部都通通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我上个月回台湾去，到的那一天看气象，他说离这个外海3000公里的地方啊，有一个台风，有一个这个气压正在形成，很可能成为一个台风，而且推算5天之后会到台湾。结果5天之后真的在台湾了。为什么？因为看得太清楚了，你整个卫星图一照，全部可以算得出它的整个的移动的速度，啊，一天跑600公里，5天3000公里，正好就到台湾，啊，离开台湾30多年，头一次在台湾又碰到台风，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气象，我们能够预报气象。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神迹，所以主耶稣讲了这句话，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成为一个讲座的一个题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记号呢？这才重要。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出这整个时代的趋势？这才真正重要。好，主耶稣他讲什么？主耶稣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们要求神迹吗？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其他的神迹了，再没有其他的记号给你们看了。所以这变成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约拿的神迹是到底这边所讲的是什么？主耶稣竟然引约拿这位旧约的先知，约拿的经历跟他自己啊来做一个好像这个相提并论，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啊。老实讲，我们如果回到旧约去读约拿书啊，虽然我们不是对旧约精通到一个地步啊，说很熟悉，我相信许多旧约人物里面，约拿应当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约拿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大家听过约拿吗？啊，听过约伯，啊，也听过约拿，当然也知道约瑟，是不是？这个约拿是跑到大鱼的肚腹里面3天3夜的这么样一个故事。所以儿童主日学通常要讲到旧约的故事，这个一定少不了的啊，到了大鱼的肚腹里面。其实我们如果回去读约拿书啊，你会发现约拿这个人物很特别的。这个人物啊，你要怎么样来了解他呢？因为他可以说啊，亦正亦邪，这个也好也坏啊。怎么讲呢？他是上帝的先知，难道不好吗？但是上帝吩咐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做啊？上帝叫他往东，他往西。上帝叫他到内陆去，他跑到海上去，啊，胆子很大哦。这个约拿，我不晓得他的身高如何，但是我相信他的胆呢，可能是很大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吩咐他，他是要逃离开来。你说他逃离开是不愿意去做那件工作，是不是？是，但是他不单单是逃离那件工作。他是逃离上帝的面，那你说他是 chicken out， 他是胆小鬼啊，他是懦弱者？不，他上了船，船就遇到了大风浪， 别人都在那边求神拜佛的，大家把这个行李丢掉，要让船的船身轻一点，大家都凭着他们自己的宗教在那边祈求祷告。结果约拿呢，找了半天他跑到船舱底下去睡觉去了。那你说他懦弱吗？没有，到时候他拍拍胸膛说，你们也不用慌乱了，就是我，把我丢下去就好了。哇，这种人你说是不是一条汉子？他绝不是一个懦弱者，所以在他身上啊，是一个很多矛盾的那种个性的表现，通通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好好来读约拿啊，可能在我们主日学里面，或者是在我们讲道里面，要讲一个系列来讲约拿书，来讲约拿这个人，因为里面有太多从他的身上可以学来的一些功课啊。我举几个例子给诸位听，你可能就引起你的兴趣来了啊。上帝叫他到尼尼微城去，他想尼尼微人将来啊是要侵略我自己的国家的，要征服这个北国的，去死吧，上帝最好能够把他灭掉，多好，怎么叫我去让他们悔改呢？不要。所以这是一个动机，哀国，他在哀国的情操跑，所以他相反的方向跑。另外呢，他心里面嘀咕，我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怎么把犹太的以色列的先知打发到那边去呢？旧约圣经里面几乎没有的嘞。约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他的重要的事迹记录下来的，当然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他的事迹啊，只记了一节而已，只提了一次，小小的一点。但是约拿书虽然不长啊，但是还有四章的篇幅，跟列王记里面的那么一句话跟这个四章比起来，他当然在外邦地所做的工作的记录还要丰富的多了。我犹太人才派我到外邦那边去，也不要啊。再说约拿他自信对上帝的认识啊，就是对他所跟从的所敬拜的这位主啊认识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知道上帝啊，你讲的这么凶狠啊，要毁灭掉尼尼微城，但是我知道你是心软的人啊，不是人，你是心软的上帝啊，你是蛮有这个恩慈怜悯的，你会反悔的，你反悔啊，你一反悔我的招牌就砸到地上了。为什么你称我是先知，我去传了，我一去传，那就应当要应验，才能够让我的招牌啊，金字招牌啊，这个打不破的先知，真正的先知一讲就应验，那尼尼微城一定要倾覆掉。但是我知道呢，真正砸我招牌的就是你，因为你猜我去一传，他们悔改了，你就回心转意了，那你说谁倒霉？我的名誉啊，是我的第二生命呢。好，不干。所以他有好多的理由啊，所以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上是很多很冲突矛盾的这种的个性的念头啊，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第一次他跑了，等到他真正去传了之后，全城上下，全国上下通通披麻蒙灰啊，这个悔改了，上帝真正回心转意了，他就反悔了。圣经上面用到这样的字眼，用在上帝身上次数不多啊，带给很多我们读经的人很头痛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反悔呢？上帝难道迥非世人呢？不跟我们一样，我们是会后悔，会这个感到有点懊恼的。上帝怎么会？就带给我们读经解经的时候很头痛的啊，主日学老师或者是牧师啊，就怕这个会有提这样的问题来问，不晓得该怎么解释啊。一传上帝反悔了， 不把他所说的那个灾祸降在尼尼微城。这下子啊，约拿他不跑了，他跑到城的东边去啊，在那边看。我自己揣摩他的心理啊，我想他大概想啊，我这一次看你怎么逃。他在看上帝怎么逃，为什么？要上帝他把他自己的话吃进去了，是不是？就他讲出来的要毁灭那边，结果现在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上帝也悔改了，上帝也不能说悔改，上帝也反悔了。所以他想啊，现在我抓到你了，我看看啊，你怎么自圆其说，我看你怎么样逃。所以他不逃了，他跑到城东在那边看。哇，这个约拿啊，你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很多很特别的啊。我们好好学，不是学他那个样子，是学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教训呢，看出来其实在约拿身上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在我们身上。不好意思，指着你，指着我，都在我们的身上。你会在约拿的身上发现你自己，懂我意思吗？你会在圣经里面许多的这些人物啊，你其实看到你自己的影儿，就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可能很多场合，很多碰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脑筋里面转念想，就有点像约拿一样。那约拿的神迹指的是什么？约拿被抛在海里面，上帝就安排了一条大鱼，这都是神迹耶！上帝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吞进去了啊！他在鱼的肚腹里面三天三夜，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祷告啊，在那边祷告，向上帝祷告。上帝是一位不放弃的上帝，我们感谢主啊！上帝是一位不放弃的上帝，上帝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上帝。你看约拿要逃，上帝说：“好，你逃，好，算了，不理你了，我再另外挑一位。这个荣誉啊，我不给你，我给他。没有，上帝一定把他抓回来，一定要叫他去。所以圣经上面有，在约拿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上帝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去，叫他去。”所以上帝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是一位不放弃的主。有时候你读到这边，你领悟到了，你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了。如果我们的主像我们的做法一样，特别是像我们小孩小的时候玩玩具啊，这个玩玩玩了不要了，再去找一个新的来玩玩啊，喜新厌旧。如果上帝喜新厌旧，那我们都沉沦掉了。上帝不放弃，上帝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即使我们 backslide， 我们退后了，他也要把我们给挽回回来，一定在我们身上要把他的心意成就。在约拿书里面，你可以读到这里面的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所以上帝让约拿在他在鱼的肚腹里面有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转变，向他祷告，安排鱼把他吐到岸上来。那个时候啊，没有飞机的，所以他从这个地中海边要走路走到尼尼微城去。我相信他所到之处啊，带来轰动。圣经上面没有讲了，你不信，你常常洗碗盘啊，这个沾了许多的这个 detergent， 这个洗洁精啊，弄久了之后，你的手会变成什么颜色？起了泡泡了，起的那种就是好像浮肿起来了啊，然后白颜色的。你如果跟这个酸液酸的碱的东西弄久了，你的皮肤也看得出那个痕迹来了。你在天天在鱼市场打工，你回了家怎么洗都有什么鱼腥味啊。约拿从鱼的肚腹里面吐出来之后，你想他大概是什么样子？ 两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在鱼的肚里面没有胃酸吗？一定有，所以他一定沾到一大堆的胃酸，所以他皮肤一定被漂白过了，只是不美白而已了，被漂白过了，一定的，一定很不好看，而且有鱼肝油的味道，所到之处啊，我相信一定带来轰动的。到了尼尼微城，你说他轰动不轰动？他从这边走到那边，他走了三天的这个时间在城里面转啊。约拿也很特别，约拿只有一篇信息留给我们的记录了啊，我不能说他一生只讲一篇信息，他留给我们的记录只有一篇信息。什么信息呢？12个字，你如果用英文读8个字， Yet 40 days 尼尼微 will be overturned， 8个字而已，哇，这个8个字就把整个城啊给翻过来了。所以这个人也是很了不得的，有时候我们讲长篇大论讲了半天，大家点头称是啊，这个耐不住，他就只讲了12个字，中文12个字，英文8个字，讲再过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结果整个城都轰动，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所讲的约拿的神迹啊，是人知道经文，哇，这样一个人来了，全身还没靠近就已经闻到鱼腥味了，远远看到就一个被漂白过的一个人的那种皮肤很有点恐怖的那样子，而且所传讲的信息是这么样的尖锐啊，这么样的严厉，这么样让人带有震撼恐怖的这种的里面的内容。所以这里面讲约拿的神迹带给整个尼尼微城第二次的机会，让上帝的心意透过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好像窥探到上帝内心里面的，让我们看从系统神学里面不容易能够读到的这上帝的神性，上帝的属性，从这些很实在的历史故事里面让我们能够一窥看到好像里面的那个奥秘一样，对上帝能够更深刻的一个认识。那严格来讲啊，耶稣基督选了半天怎么会选约拿呢？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让你选，你要选要比，我们一定想我要举以利亚，这个以利亚神性啊，我如果要比，我要讲，如果你觉得你的文采好，那你要选以赛亚，怎么搞了半天搞约拿呢？约拿你说他正面吗？又有点反面，就像我说的，这种是很矛盾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有正有反啊，有好有坏，一个很好像很你很难给他一个定位，一定是怎么样子？为什么耶稣基督举约拿的神迹呢？为什么不举以利亚？为什么不举摩西？为什么不举以赛亚？不举耶利米？举约拿的神迹？那我们一看上下文，我们也很能够明白。所以耶稣讲约拿的神迹，来跟他自己人子要来做一个好像相提并论一样，他里面其实有两方面。当然一方面是指3天3夜，人子在地里3天3夜，第三天啊，这里面的3天3夜的算法我们不要去吹毛求疵，我们有机会再私底下再来解释，不是说过足了3天3夜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基督他是跨了3天，第3天从死里面复活，因为犹太人的计算这个日夜的算法是从夜晚开始一直到隔天啊的夜晚，就是从日落之后到第二天的日落，那是算一天啊。我们是从日出开始这样下来算一天，他们是从日落的那时候开始来算所以到了主日这个7日的第一日啊早上复活，那是已经跨了在第3日复活啊。所以这里面讲到约拿的神迹，当然第一个是指的什么？第一个就是指 在渔夫里面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人子三天三夜，表示说有带着一个死的记号啊在身上。约拿呢就像这样子，约拿好像是从死里面复活一样，带着有死的这个记号。有的时候啊，真像保罗他自己所讲的，保罗他讲他传福音呢、啊，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十节这边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很多时候的的确确一个人在上帝的手里面，在主的手里面能够被他使用，能够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带来这种果效，复兴能够使人悔改归向主，很多时候是像这样子，像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的那个信息一样，好像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这个生命的这种动力在这些听众在服侍的对象身上发动。约拿就像这样子，他曾经死过，好像从死里面主再把他挽回回来来使用他。耶稣基督就是这样，那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是如此。这里面所讲到的约拿的神迹啊，头一个就是指的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指的什么呢？第二个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的，跟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很相近的，是什么呢？是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的人因着约拿的关系，因着约拿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回应了，他们回应了。而这里面有一个 contrast， 这个 contrast 有好像 comparison， 有这个好像这个比较，有一个是对比，有一个是对照啊，两个不太一样。这个对照的是三天三夜，一个对比的是什么呢？一个对比的是约拿去他的信息，看到复兴，看到拯救，看到上帝给人第二次的恩典。而耶稣基督对着这些法利赛人他所回答的，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他不是单单只是跟约拿相提并论而已啊，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这里面是在对比了。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到了时候啊，尼尼微城的人都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你说什么原因？太清楚了，因为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在你们当中传讲的信息，你们的回应是什么样？你们的回应与尼尼微城这个外邦人的回应，两个一比，马上看得出导向，马上看得出哪一个真正是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所以他这边讲，到了时候尼尼微城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他们悔改了，但是我比约拿更大，我向你们所传的这一件事情才真正就是最大的神迹了。结果你们还要求要能够看得见的，要能够摸得着的那样的一种神迹。所以主耶稣他讲这一段，我相信他自己心里面是那所讲的，把这段话讲出来啊， 是一个很沉痛 的心情讲的，是有点像他在不同的场合讲，他说我忍耐你们这个世代要到几时呢？啊，有几次他讲我忍耐这个世代要到几时呢？就是为了你们，就是为了这些罪人，他特意到世上来，这道成了肉身，真正认识的人才知道，这才是金钱的奥秘，大哉金钱的奥秘，这就是神迹啊！所以我们对记号，对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就是记号 ，the sign of Jonah, the sign of this era, 这个时代的征兆，时代的记号，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神迹，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记号。这到底所指的，不要，我们不要再被那种很狭隘啊，很自以为是的那种观念把它局限住啊，以为一定要看那种神迹。其实真正上帝的能力不是只透过这种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神迹彰显出来。真正的神迹其实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其实就在他所给我们的道里面，他才是真正最大的神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里面有许多的可以值得我们继续在主面前学习思考的，我们也求主能够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经上的话，特别我们能够从主耶稣所讲的这段教训，这段回答里面，从旧约先知约拿的身上，从约拿书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体会明白，好叫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是那在你面前有能力的兵器，是你所给我们的这个至圣的真道，就是圣灵的宝剑，要叫我们能够攻破人心里面一切的人一切抵挡拦阻人到你跟前的那些计谋，那些淫累啊，叫人的心被掳回来，能够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能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寻求，我们也求主能够厚厚的能训练装备赏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